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我们今天要继续听张从文弟兄讲他的故事。上次您说到因为受女儿的影响啊，这个妈妈倒是蛮乐意信主，那您呢还是一直在观望，后来女儿回国就鼓励你们要受洗，是吧？这就比信主还要更进一步了。那您怎么样赶上这班车的？
后来女儿回来了以后呢，就叫我们去受洗，并且说这个安德利兄在北京啊，要去。哎，他妈妈呢就满心欢喜，哇，女儿真的是一定不错的，坚决信。我一个人呢就在自己躲在一边，我就反复的想，女儿说了一句话非常对，
怎么？
她说天堂里不能没有父母，没有爸爸妈妈呀，那么好的地方，光有我去，没有爸爸妈妈了怎么能行呢？说他一定叫我们去。
这女孩蛮厉害。
妈妈信。哎，对，说说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就是个宝贝女儿，那真的是我们全部心思都在这儿，她就是我们的财宝嘛。我就想啊，我从几十年一辈子的教育里面知道，没有神，没有圣灵，没有鬼，没有魔，世界就是个物质的世界，可是我的认识是有限的，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有多少不理解的东西，那真说不清楚。
是，
万一一有神怎么办呢？万一女儿去的地方真存在怎么办呢？她妈妈去了，我不去，我不亏大了。
是，
这样吧，我给自己说，我真信假信，我在她妈妈受洗，我说我就跟着受洗，受洗我也不亏损什么，对吧？就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你如果受过洗，我不信还是不信，对不对？
还是不信，没少什么。
我这个思想不是在家里做，我是在火车上，去了北京的路上，我说你们去吧，从郑州去北京，那时候我住在郑州，我就跟他妈妈悄悄说，我说你受洗，我也受洗啊。哎，我说你别告诉张平，到时候让张平高兴一下啊。哎，张平一听说啊，爸爸也受洗，那当然很高兴了，是吧？
是，
住在叫凤凰城，他那个小区，哎呀，挺好，挺安静的，行李都打好了，给我们送完洗。试完洗然后就回美国。
你受了洗之后你还是继续假装吗？还是你逐渐你开始转变过来，你开始认识这位主？
我这个人呢很幼稚，我就想试图找，我说我既然是受洗了，是一个基督徒了，会不会有圣灵，这个圣灵里面是有鸽子降下来吗？
对吧？
有圣灵如鸽子降下来，是吧？我就展开我喜欢写诗的联想啊，是不是有啪啦啪啦啪声音啊？有什么这种啊白云飘飘的状态？去找，没有，一点
没有。
然后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哎，那个小区里很安静。我受洗那天的日子，7月7号，2011年7月7号。
结果呢？
第二天呢，是早晨虽然很清静，但仍然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啊，
对
啊，也没什么。所以我仍然是不幸的状态。直到有一次，那是大概是一年以后。
哦，这么久，
一件事情震撼了。
怎么说？
这个事儿不好说，因为这是属圣灵的事儿，我不说。
但是你怎么个震撼？你稍微形容一下。你这一下子把我们好奇心吊起来，完全不讲也不行，少讲一点点。
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圣灵的声音让你感知到。
哦，
我不相信那是圣灵的声音，但是我听很多人说那就是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信了，我没办法否认这个。
你就是说，
所以我就后来就成了一个基督徒。
你那时候你所听见的，你确知深信，不是你自己的意念，也不是你从自己里面心里面哪里像你平常有个灵感写首诗一样，你知道是有一个外来的声音介入你的生命，是这个意思吗？
我知道你突然的那一个东西，它一定不是好像我蓄谋已久，我自己
这就是我所说的
是那个什么灵感，不是这种状态，
不是出于你
就突然就人生让你的观念180度大转弯，有这么个东西出现，我就开始否定自我，开始反省自我，真正去认真的读圣经，去考察圣经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了，
一下给弄到正路上了，然后你就开始
就颠覆了过去。
颠覆了过去，这种只有共产党底下出来的基督徒才会讲颠覆了过去。那后来您从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工作呢？
我这一生转了很多弯。
我真的，
我从部队回到地方是在人民银行工作，工作了七八年。中途这个去上海金融学院，学了以后呢，市场经济这个潮流兴起来了，就感觉到这个社会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不是说行政体系啊，这个铁腕饭碗就是这个唯一的路，并且我一看，确实看到亲戚啊，身边有些人呢，大胆的下做生意，也确实有成功的。
那做什么生意呢？那是好不好？跟我们说说。
比如说我的一个故事啊，亲戚家做沙发生意，做家具这样一些东西，做的挺好。然后有一天呢，他需要一个人去帮他去买配件，那个沙发下面滑轮，那可以推动的，从我们这个老家的这个石首去到荆州，那时候这还只有轮船，那是做上游。那现在这开车很简单了，对吧？个把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坐个轮船上，轰隆轰隆的得四个小时。
费时间呢，所以很麻烦。
对，把那个脚轮买了啊，当天赶回来，急急匆匆的打架都很天黑咕隆咚了。亲戚呢，就是给我20块钱，
那是够本吗？这
我当时也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一个工人也就是20块钱吧，就说
是，
但是工人你得管他吃饭，你得管他得弄草房票，对不对？
对。
可是我啥都没有，在这弄我心里很憋气。我怎么好歹我也是一个行政工作人员，我一个月工资还不算低的是吧？算个社会上是上层工资收入阶层，这弄得我心里很憋气。我有一次我在想啊，要不我也去做生意，对吧？这生意呢是这个样子。他们就说，你舍得吗？哎，这一句话把我问住了。
所谓舍得，就是说你丢下你现在的工作。
对，你舍得丢下这个金饭碗，这些有现在比较高的固定收入，你舍得吗？你虽然看别人发了财，做起了生意了，你要去做，
有风险。
你做不做得好是一个方面，你首先放弃的是一大块，对吧？
对。
这下把我问住了。
那怎么办？
这件事情我就放到一边去了。后来又有一件事考验了我。我们当地成立报社，因为我在早些年的这个写诗啊，还算是
小有名气。
你说对了，就算是假人气。他们就说你要愿意的话就去报社，没有说可以，我报名，我去你们那去。
这你有兴趣
啊？好了，这个事儿还得宣传部，地方当地的宣传部门以及政府机构，那你这个还是很管事儿呀。我去说，他说可以，你要想去的话，那跟你把名字写上啊，就我把这个事回来跟我们行长一说，行长说。那报社是什么收入啊？你自己想想吧，你选择一下，你觉得这报社和你这个你在人民银行的这个工作性质和这个收入状态，你能平衡你就去吧。
你在这里去报社，你就没问问说收入是什么，薪水什么，你就没问问？
大体知道，文化部门这个收入是比较低，这个大体上知道，没有具体问什么工资，但是这个落差在，尤其是人民银行，它是一个管理银行，可能您可能不了解中国大陆这个银行结构，别人是企业单位，我们属于行政事业单位，那都属于干部编制什么什么这些啊。
挺好。
在当时看来，哎呀，那是不得了的，对吧？别人都是很羡慕，多少人削尖脑袋想尽一切办法都要进到我们那样单位去的。
想也知道。
结果我还想着要去报社，去那种不置可否的，在别人看来，
对，
这样的意思。说你行长就说了，你想想吧，我自己想，又把自己拦住了，这
又拦住了，哎呀，我还以为你去了。
后来想想，这个人生啊，所谓生活道路好像不是自己设定的，
不在自己的手中。
机缘推着你走来走的，就不知道走哪去的，都不是自己原先想的。
那后来你走哪去了呢？
那后来我上金融学院，不知道什么迷了心窍，就坚决要跳出来，直接就辞了职了，辞职书一交。
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吗？你女儿已经几岁了？
那时候女儿都6岁了。
哎呦，那你这事儿跟太太商量不商量呢？
说了呢，他反正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既然你决定，你就这样办吧。
哎呦，那你这太太好说话。
他反正这些方面怎么说呢？
认命，
既好也不好。
被你训练的。
出去以后就到处是这个坎坷吧，从事的仍然是与金融相关的事情，自己读了一点经济学理论的方面的书籍，觉得好像市场就是那样走的，政府管理是管制市场的这种状态必将会成为过去，
淘汰掉，
是这样的。没想到这红色江山万年长啊！后来我又想起中国人古人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啊，
君子自强不息”，是吧？
您说的对了，你要跟这个跟社会去掰腕子啊，注定是要失败的。
嗯，就自己走自己的路。
就他们说笑话，走别人路，让自己去说吧。
最后你做了什么？
最后就随波走主流，在报社里当过临时性的记者，然后去那些这个咨询公司跟人家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做个文案，折腾来折腾去，就是啥也没啥的。
那你后悔了没有呢？你后悔了没有？当初辞呈那么一地，你后悔了没有？
现在看的是值得后悔的，
是值得后悔的。
多少年都没有后悔过。
哦，所以当初还在往前走啊，你还在找路走是吧？
是这样，因为尤其是有一次，就是我母亲最后去世之前的说了一句话，让我心疼不得了。他每次走到我所在的那个人民银行啊单位的时候，他心疼。
哦，他替你心疼。
对，他知道我出去混得不好，因为我不是出去做生意的，不是自己在做产业。我就像我父亲说，那你说这不好那不好，你自己写本书我看看。我说我就因为写的是这样的文章，我写的成堆都是那都扔到垃圾里面去了，所以就没写书。我说要把它编成书了，多少本都写都编了。而且我的一生啊，这个写的一些垃圾文字那么多，哎呀，我是没有做写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也慢慢在想着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踏出来。这个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我过去学习二胡的事儿就捡起来。
学习什么东西都不是？
二胡，我拉二胡啊，从小我十来岁就开始拉二胡。
真的？那我们还是同行啊啊！
哎呀，哪里跟您比啊？您是导师级别，我那是纯业余的，好玩。
二胡。
可是那有一次，一个学者就说了，你这样拉琴就属于消费型，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当娱乐又用掉了。人要是说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不浪费的话，那就必须把它变成投资行为。
哦，消费是投资行为。
哎，对。
咱们学音乐的人是不这么想的，这两个字不能用在音乐界的，对吧？
对，从音乐本质上讲是不能这样想，可是从人生、从生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听了这个建议。
是有这个，那您决定就怎么样？投资。
我就把它变成投资行为。
专业二胡。
我是专业二胡，我就去拜师。
啊。
在过去的人都是瞎拉嘛。因为我弟弟，我的同胞弟弟嘛，不是我跟你说过我是一个孪生兄弟。他就一直在做音乐。
哦，真的。
他的学生是目前我不是在河南省郑州市吗？河南省歌舞剧院的首席二胡演奏家。
哦，真的。
就是我弟的学生。辞职了以后，扑腾几下就感觉到不对劲儿，那我就开始就觉得要把二胡好好学了，我就去拜师，去拜了我们这个二胡界的非常有名的叫蒋派嫡系传人，但实际上我跟他学的时间不长，只是说哦，我知道蒋派是怎么回事，他的要求是什么，知道了，跟他学的不多，后来我又跟他这个《红楼梦》电影87版啊，您看过没有？
没有，
那里边这个《红楼梦》的音乐，这个首席二胡演奏家，我拜他学二胡，学了有一年吧，但是也没学出什么名堂来，真正让我这个彻底翻身的是，我后来因工作关系去了上海，在上海不是有7年嘛，我去了上海音乐学院那边找了老师，他们给我上课，您是演奏家知道的是吧？所有的学习如果不把那个音准和音色解决的话。都是扯淡，
对，没错，你怎么练也没用，对，越练越糟。
对，所以当我在上海把这个音色音准的问题，当然还有节奏问题了，对，解决了以后，回过头一想，过去所学的老师那些老师所讲的这些，没有哪一句不是有用的。
嗯，
哎，这样我就算是明白了。
哦，
明白，但是你道理是明白了，手上做的做工不怎么样啊。
音乐家都是这样。
你也听了，所以后来呢，几经波折以后，我干脆算了，也不跟你们打工了，我自己干吧。
嗯，
然后我就开始教二胡了。
教二胡，那您这个二胡的演奏有没有录音呢？咱们节目里可以放放吗？
没有好的，
过得去的就是。您要是自己觉得好的，那都是明天才能拉得出来的，对吧？弄音乐也都是这样。你要是完全自己满意的，那你拉不出来的。有这么多人学二胡吗？
这个二胡啊，它分南北派，并且南方和北方人的性情差异很大。相比较而言，南方人呢、总体来说还是明秀一些，并且对艺术方面呢，有天分一些。
是没错。南派北派的区别是什么？
南派的灵秀，温婉，柔和；那北派就刚直，粗犷。
哦，
这个雄健是这么一些自己
的。就跟这个民族性有关系的，就是
说燕赵多悲歌呀，它就是很刚烈的。南方的多是多雨水，对吧？水草丰茂，对吧？他这个人的性情也是温婉一些。我们随便唱个名字，滴答滴答答答答，是吧？他这拐的弯特多，
拐的弯多，圆溜溜的。
对。
那二胡到底有多少的曲子呢？
二胡现在要说可能几千首吧。
几千首，都是比较近代的呢，还是？
都主要是现代，因为二胡从刘天华开始，他算宗师。
他称作胡琴就表示他是外边来的，对不对？
对，我们称北方人为胡人。要说正源的话，就是北方的西琴从那儿演变过来。到宋朝的时候，原先是这个竹片的滋滋啦啦夹着中间拉响，后来慢慢到宋朝的时候就变成马尾了。
因为基本上我们讲这个唐朝是我们的文化盛世嘛。上次您不是说你要回到唐朝去嘛？但是唐朝的话，你是看到胡琴这些东西，恐怕都是外来音乐了，是吧？就像我们今天看小提琴一样。
哦，是的，唐朝的乐部分为这个立部级和坐部级，这个精巧一点的，技术高一点的，就坐在台上面；乐器的构造粗劣一点的，演奏技术差一点的，就在下台下站着。
因为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从前他写过一篇文章，他研究了一下，他唐朝的雅乐啊，十部乐有九部是胡乐。
你所说的对，有四方乐嘛，就是来自于秋池啊，或者就是西部的这些。占了一大部分，是的，是的。中原音乐就是只是其中一部，四方乐就是您刚说的十部乐里面的，周边的，包括这个云南的这边的这些都属于这个是四方乐里边的，西南的、西北的。
像我们知道的这个什么琵琶、胡琴呢、这恐怕都是西域那边过来的，因为你可以看见这些中东的民族也都有类似的东西嘛。可能受他们的影响有一定像您刚才讲的西琴也是从那边，可能那他们也是从在这个中亚那边再传过来的。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这些东西到了中国以后呢，就中国化了，中国人呢就用它创作出许多非常中国味道的东西。那这个中国味道呢，可能远远超过像刘天华，因为刘天华的话，你要是从学西方音乐的耳朵去听的话，他还是有点这个。讲好听一点是中西合璧，讲不好听一点是有点不中不西。那你需要很好的演奏家的技巧，才能够加入很多中国的语法、中国的音色在里面，它听起来就好了。你要是听一个学生去演奏的话，那可能就有点像这个大小调的，听起来就不是这么悦耳。而且咱们有这个问题，可是在古时候呢，这个西方的乐器包括琵琶，包括这个胡琴。对吧？你说真正中国的乐器比较存留到后来，恐怕还就只剩古琴了啊。像琵琶这些东西，它到中国发展出很好的真正以中国味道为本的中国音乐啊，这个是咱们这个老祖宗很值得自豪的。可是你看，像这个小提琴啊，还有现在各种西方乐器，到了中国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啊。我们还没有把它变成中国乐器，等于这样讲好了。
中国呀，二胡也好，笛子也好，这个琵琶也好。说明有多少多少历史啊？从历史上讲，宋朝以后还有中国吗？从我们的南宋的赵昺皇帝被他的丞相叫什么名儿投海而死了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宫廷文化消失殆尽，我们的这个古琴，就是明朝有一个什么神奇秘谱，在朱权编撰的一个古琴谱籍，传到日本
保留下来是吧？
胡琴有曲子吗？
是啊， 所以我才会问你们胡琴有多少曲子是不是近代，我才问
那都是后来传，都是这个拿着民间的一些素材来七变八变的，就像您说的是借了西方音乐的技巧来创作的。那中国音乐，真正的中国音乐是什么？那我们必须听到宋朝以前的，包括姜夔写的姜白石歌曲。雨湿的芙蓉杨浦，像这样的，对吧？这都是杨荫牛用一种考证的方法
再把它弄出来的，
来推演出来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还不知道，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今年的音乐来自于民间，那民间小调它代表着中国音乐吗？它是中国音乐极小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诗经国风，对吧？国风真是民间的吗？那是大字，那个时候是有几个人认识字啊，对不对？他怎么可能说出那么文雅那么顺畅的话来，
至少是更改过的，是修饰的。
对啊，所以真正的文化也好，真正的音乐也好，那必须是宫廷的传承。日本的那个南宁王，他一千年所有的招式不准变，那才叫文脉的。
对，
那中国有这个没有这个东西？
对，
你看我们古筝的《高山流水》，那是一个佛教曲子，那都是叫百年之类的东西，
历史并不久的。
所以说，今天有很多是。因为有琵琶这么一件古乐器，那就说它是一个古乐，实际上它所奏出来的东西啊，
都是近代
古人，跟古人的东西的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好在有西洋音乐的
借鉴
技巧。我知道学西洋音乐史的时候说，那个五线谱哪来的？首先一条线加了四条线，最后发现五条线最合适，这都哪来的？他从圣咏来的呀，从教堂来的，从基督教音乐来的呀。所以说中国音乐今天这曲子那曲子都必须借鉴于西洋作曲手法，而西洋音乐来源于基督教音乐。
对，
就由此可见基督文明或者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是拯救，不是拯救我们，
只是这样，
听我们这个背负罪孽。
对，而且它更新了我们的文化。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们值得继续谈下去。但是很可惜呢，节目时间到了啊。不过今天节目最后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听一听我们张从文弟兄用二胡所拉的一小段诗歌，好吧？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优美的一个演奏，像这样的格局用二胡来演奏诗歌呢，也实在是值得大力推广。好了，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张弟兄，将来有机会继续再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